今天罗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但以理的祷告，所取自的经文是从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一同读第十七到第十九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七节，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意，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早安。我们今天选的是旧约但以理他的祷告。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学习祷告，基督徒有一个特权是祷告，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关于祷告的范例，那种好像一个范本啊？你说好多啊，圣经上面很多圣徒祷告的记录，主耶稣基督也有祷告，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啊，通常我们说的那个主导文它是一个教导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范本啊，所以我们如果都照着那个来祷告，你也会感觉到你的祷告的生活，你的祷告的这种操练呢，就会有点好像重复来重复去，是枯燥的、无味的啊，因为祷告来祷告去都在那么几句。事实上祷告就像说话一样，呼吸一样，那没有说一定就要照着什么样的一种固定的格式来祷告的啊。那么主耶稣也有一个很大的祷告，也是我们这一季主日学啊到了尾端的时候我们会读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基本上那全章都是主耶稣的祷告，那个祷告又很特别，那个祷告我们也学不来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站在大祭司这个新约中保，虽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好像成为新约的中保，他接下来就要立新约，我也知道在永恒里面他是新约的中保，但是在那个时刻呢，严格来讲从名分上来讲他还没有到那个位分上，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以一个中保，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站在上帝的面前为门徒祷告，站在门徒面前好像把上帝的应许，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的也代表着上帝把它讲解出来。所以那个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也不是我们能够来学习的一个范本。那么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其他的祷告，那如果你说要找一个祷告的很好的这个一个模范，一个很好的样本，那但以理书第九章一直到从第三一直到第十九节就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先来想一想啊，每次我们想到但以理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但以理呢，我们可能马上想到的是，哇，但以理是一个解梦的人啊，他是一个解梦的人。你知道圣经里面约瑟是一个解梦的人，我们虽然没有这一次上一季啊我们读雅各虽然没有专注在约瑟的身上，但是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你也会注意到约瑟就是这样的一号这么智慧的这个先圣先贤呢，他能够解梦，法老做个梦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便问了这个国中的所谓的哲士， 那些术士，那些智慧者，那没有人能够解，只有一个在监牢里面的这个约瑟，一个外族人，他能够解释。但以理呢，也是一个解梦的人。这尼布甲尼撒王啊，做一个梦，梦醒之后呢，他要国中的术士，那些能够解梦的，能够占卜的，能够观星象的，所谓的智者，他吩咐你们要为我解梦。那好啊，大王，你要解梦，那请把梦说出来好了，我忘掉了啊，我每次读啊，读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现在呢，我就感觉到好像也有一个现在的一个所谓的王啊，很像的，大概就是 Donald Trump 之类的啊。他做个梦，梦醒之后梦忘掉了，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但是他被这个梦里面他做的梦境呢惊吓万分，所以他吩咐啊，你们这些聪明人，你们一定知道的，你不解那就偷懒。那就是违抗王命啊，通通杀啊，通通杀掉。这个时刻呢，但以理他自告奋勇出来，但以理来解梦。所以你感觉上但以理好像还高一筹诶，跟那个约瑟摆在一起还高一点点。约瑟他是法老把梦讲给他听，他来解梦啊。不过呢，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有圣神的灵，有圣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心灵里面，所以他们有超人的智慧啊！我们每次想到但以理，大概第一个想到的是他是解梦的人啊。那么你会想到第二件但以理是什么呢？是见异象的人。但以理书大概是记载异象啊。一个是撒加利亚书，另外一个就是但以理书。当然撒加利亚跟但以理呢之间他还在后面呢，撒加利亚还在后面啊，比但以理还要再晚大概200年，一两百年左右，大概再晚20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但以理还是前辈的。但以理书里面所记录的异象多得很，而且那些异象还不单单是一小桩一小件而已，它里面所记录的意象是预告的历史，整个历史的走向，整个这个所谓的帝国的兴衰更迭啊，这个兴替，这个很特别的。你想想看，但以理书也只不过12章而已，何西阿书、撒加利亚书从篇幅上面来讲啊，都不输给但以理的。可是但以理书是被列在大先知书里面，你说如果跟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从篇幅上面来讲，它有点像大巫，小巫见大巫了，是不是？那个篇幅比不过来的。但是为什么把它列在大先知书里面呢？就是因为它所涵盖到它里面的意象，它里面的预言呢，涵盖到的整个人类的历史，一直指向到这个最后啊，70个期，69个期，一期之末，一期之末，讲到最后的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难怪一个小小的书卷被列入大先知书。他不但见异象，他还能够解说，或者是他能够明白，虽然他没有明文的写下来，至少上帝派了使者，派了天使长来讲解给他听啊，所以他是一个解梦的人，是一个见异象的人，是一个智者，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哲士啊。但是我这边要提的第三方面呢，是我们通常大概不大容易会想到的。你读到但以理，我们其实应当也注意到但以理是一个勤快祷告的人，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呢。你如果回过头来读第六章，读第六章，你会注意到啊，那里面记录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也很这个做小孩子的多半都听过，在主日学里面都听过，因为是一个太有意思、太让人把 焦点注意力啊，会吸引过去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是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了。那你想，但以理大概一定这个发抖的，战惊发抖的，不是，是那个王啊，战惊发抖，一夜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第二天一早，马上跑到这个狮子坑，就这边喊他说啊，就喊那个但以理，喊但以理说怎么样呢？他说：“但以理，但以理，永生上帝的仆人呢、啊？你所侍奉的上帝有没有救你啊？能不能够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啊？”他想，底下一定哦，狮子吼啊！不会听到有任何的人的声音的回应了。他想但以理大概只剩下几块骨头了啊，恐怕那个狮子连骨头都吃下去了。但是他没想到但以理在底下，在狮子坑底下回应他。所以这个故事太吸引人了，小孩子听一定都会受到吸引的了。这个故事的缘由是什么呢？这个故事的缘由就跟但以理的祷告有关。但以理是一个勤快祷告的人，一天三次，在他自己的家，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被掳在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已经倾覆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斯马代的这个帝国了。这个波斯马代的帝国，这个他这个王，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成大利乌。大利乌的翻译是对的，是用音直接翻译过来。你如果读很多历史上的一些小说啦，或者是看那些好莱坞的电影呢，他都可能把它翻译成大流士，因为他的那个变成英文的拼音呢是 D-A-R-I-U-S， 变成大流士，其实是大利乌啊，应该是用这样子一个发音来的。那么大利乌王啊，立但以理呢是做总长的，真正是一人之下，这个千万人之上的。他立了有120个总督来治理他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帝国，大到一种地步，当时的帝国大到一种地步啊，他一直到了这个西边，是一直到了土耳其那边，东边一直到了印度的旁边，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啊，他用了120个总督，在120个上面呢，有三个总长，而但以理是其中之一的，而且呢，他好像在这三个总长之上排名第一的，所以其他的人就嫉妒他，这么样一个外族的人，好像还凌驾在我们的上面。岂有此理，是吧？这个很多时候，你知道会有这种一种里面的一种的嫉妒的之火在里面燃烧着啊，看不得别人好啊，尤其是跑在我的头上，跑在我的上面，就想计谋来陷害但以理。那怎么从他的工作上找他的缺点，找他的漏洞呢？找不到啊，有一个是从他的信仰，从他的生活的这个习惯里面，所以他们就设一个计谋，说规定呢，在一个月里面30天当中，不准有任何人向王之外的啊，向他的神明啊，向他什么来祈求、来祷告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观察到但以理每天三次在他家的阁楼上面有一个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打开来的，因为他在东边，耶路撒冷在西边啊，他是向着耶路撒冷啊，有点像这个在南洋这边啊，你到旅店去啊，那个屋顶上面会有一个箭头的，有时候你刚开始你不知道到底这个箭头到底是什么用哦，其实很作用很大的，因为他要提醒回教徒，你们祷告的时候麦加指向哪一边啊？他们祷告要向麦加那边祷告。我是不知道这个穆罕默德是不是从这里面得到启发的哈。但以理每天三次开了窗 向着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跪着祷告，他们就在那边盯着看，来了来了来了，又来表演了啊！他们可以抓到了，所以抓到了证据，王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的印这个玉玺啊，盖了印，下了命令，所以不得不按照章行事，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结果没想到，但以理下去，狮子全部都像这个大猫睡猫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往往忽略的，我们一想到但以理就想到他是解梦的人，想到他是见异象的人，其实真正重要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一天三次勤快祷告的人。更难得的是，就算是明明知道这个有这个老虎啊，我们说啊，好像明知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明明知道其他这些人嫉妒他，设了这个计谋圈套来套他，他一样坦然无惧，照样一天三次跪下来祷告。所以有威胁，有计谋， 有这个诡计来陷害，有圈套，他一样好好祷告。那么你想想看，但以理那个时候年纪有多大了？但以理那个时候年纪有多大了？大利乌取代了巴比伦帝国，大概在公元前539年，公元前539年、啊、那么但以理什么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他被掳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人。我们说吧，少年人15岁、16岁、18岁，大概在那个年龄的阶段，因为他是少年人，还是少年人的时候，在公元前606年，606年呢，耶路撒冷头一次被巴比伦的军队攻破，掳走了大批的这个金银财宝，也掳走了许多的所谓的这个王孙公卿王孙贵胄被掳走，但以理就在其中。公元前606年，他那时候大概10几岁，到公元前539年，你想想看，到底是他已经多少岁了？你加一加算一算了，已经大概85到88岁了。我读到这里，想到这里，佩服得不得了。这么高的岁数啊，他每一天跪下来祷告3次，所以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刚刚谈到他的岁数了，岁数高，所以他是一个有高度的人啊，是不是？啊，我们现在谈到高啊，常常关注的是三高，是不是？年纪到了某个地步啊，就担心的是什么血压高、血糖高、什么血脂高什么之类，三高。这个三高我们不要了啊。那但以理其实也是三高了，也是三高人物。不过他的三高呢，一个是什么？位高，总长之上的总长，你看他位置高不高？权力大不大？权势高啊，权势重，权重，位高权重，再加上岁数大，这个他是典型的三高人物哦。但是但以理的高度啊，不是在他的位高，不是在他的权重，不是在他的岁数大，他的真正的高度在哪里？在他的灵性，在他的信仰上。所以你如果说但以理，读到但以理，我们可能脑筋里面根深蒂固的都是想到什么？想到他年幼的、年少的那一小段的记录，讲到他初初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那时候的那种意气风发。他那时候他是少年人，啊，可能已经过了几年，已经到了这个20来岁了，啊，甚至可能到了30岁出头了。那个时候正是青春这个盛年的时候啊，我们每次读到 但以理呢，可能联想到的多半都往这方面来想，他是一个翩翩这个好像一个美少年啊，他是一个有这个君子风度又有聪明智慧的一个很有学养很有才干很聪明的这么样一个人。其实我们现在所读的但以理这尤其是第九章这个地方啊，他已经是一个好手的一个老人哦，他已经80多岁了，他真正的高度你从很多地方来看呢，是的的确确是有他的高度的，位分高权重岁数大，而且呢从他的一生来看呢，大概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被掳成为一个亡国奴啊，被选到这个巴比伦的宫廷里面呢，还得要忍受一种异族人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大概唯一遗憾的是这样子，其他呢以后啊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信仰，他守住他的信仰，像约瑟一样，虽然被下在监牢，虽然做别人的总管做奴隶啊，但是真正认得他的人靠近他的人一定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出他的气质很不一样。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但以理身上你会羡慕的，羡慕什么？他是真正所谓的人生的温拿主的人，不是鲁蛇啊。以前我读到这个很多网上面的写什么鲁蛇，我从来不知道鲁蛇到底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 loser 啊，他把这个 bone loser 这个鲁蛇了直接把它翻译了。那么人生的温拿主是什么呢？ winner 啊，是温拿主，难怪那些小乐团呢、啊、唱歌的要用什么，要用温拿主啊，就是希望取一个好兆头。但以理呢，他是人人羡慕的一个人生的温拿主，不是鲁蛇。但是我要问，他是以追求人生的温拿主温拿的这个层次去那边努力，还是那个是随之而来上帝赐恩给他的？他不是为了要人生胜利，要人生要争取出风头，要爬到高位，全心全意的来努力。他不是，他是守住他的信仰，他是有他的灵性，这是他的高度。读到但以理一定要想到他的高度，是他的灵性，是他的信仰。为什么？我们现在回到第九章里面来，你会注意到但以理为什么他的灵性有这样的高度？因为他关切上帝的事，他在乎上帝的事，他在乎属上帝的子民。你读他的祷告，你会注意到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圣城，提到耶路撒冷，提到圣城，他提到圣山，因为上帝选立的立他民的居所啊，锡安山就在那个这个所谓的摩利亚的山上，以前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献祭给他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建圣殿的地方，圣所，上帝的圣所在那边。他为上帝的圣民，为上帝名下的这些百姓来祷告。但以理关切上帝的事，但以理在乎上帝的事，所以他祷告的内容有关乎他自己的，是他自己认罪祷告，认罪悔改 的这种事情。他没有为他自己能够好像能够自保能够洁身 为了这些事情他来祈求祷告，不是，他是为了圣城，为了圣山，为了圣所，为了圣殿，为了圣民来祷告。你知道我们上一季啊读的是雅各，特别一开始我们读到雅各以扫，那雅各呢诡计多端啊，一大堆的这种所谓的骗术啊，如果他生在这个时代，我想那些什么电信诈骗或什么，搞不好他就是开山的祖师了啊，那种各样的这种方法他都能够想得到，他而且还能够去执行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上帝居然把那个福分呢给了雅各呢？当然这背后有上帝的主权呢，因为上帝讲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我拣选谁就是拣选谁，上帝有他的主权在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总是这个觉得好像心里面过不去。但是你把雅各跟他的哥哥，这个双胞胎的哥哥摆在一起，你会注意到雅各有一点可取的，什么呢？雅各在乎上帝的应许的福分，在乎长子的名分。以扫呢无所谓，他认为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生下来就是我的，就他一点都不在乎。你可以看得出来，以扫比较不了解，根本不了解，不了解什么？不了解，不要说上帝的心意，根本连他爸爸妈妈的心意他都不了解。所以他这个乱娶老婆啊，所以诸位，这个娶老婆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要找到真正人生的伴侣，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的啊。他连他爸爸妈妈的心意，在这一方面的心意，他都不了解，表示什么？表示他不在乎嘛。那你想想看，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福分，要给这样的人吗？所以我们单单讲到这个地步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提醒，你要成为人生的胜利主，你要成为这个温拿主当中的一员的话，那请你注意那个高度，什么高度？你的信仰，你的灵性的高度，要在乎啊，要关切我们的主的事情。那你来看看哈，他的祷告又有什么特别的吗？啊，但以理的祷告，我们一样就顶多只是大纲式的跟大家讲，其他的请自己回去能够读，再继续的思考了。你注意看他的祷告里面呢，第一个能够吸引到我们的，就是他在乎。上帝透过耶利米已经预告出来的事情。严格来讲，那个时候606年，70年了。他说他在这边讲，在第九章这边讲，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要70年啊。有人认为这个70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490年呢的这个的一个约束。怎么讲呢？因为每7年必须要有一个安息年，上帝透过摩西的吩咐。但是以色列立国到他亡国大概差不多是49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没有让上帝的子民能够得着安息，也没有让上帝所赐予的这块土地得着安息。所以等于说用70年荒凉的这种上帝的刑罚来临到以色列国。当然这里面这是一种算法了，因为以色列人跑去随从别神，去敬拜偶像，去离开圣殿，自己在一个丘陵地带，一个高起来的山冈呢，就立丘坛，丘坛的意思就是祭坛的意思，他们就立祭坛。你看多大的胆量啊，自己立一个，设计好立一个这个祭坛，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到外族旁边的外族那边呢去 copy copy 别人的祭坛，然后一模一样的造那个祭坛，说他们来敬拜，来献祭给上帝。你看这完全违背上帝的吩咐，所以上帝的审判，上帝派了先知，派了这个他 的仆人来警告他们，但是都像耳边风一样。那些当君王的，那些首领，那些列祖，那些做长老的，那些祭司，没有人真正在乎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读这个祷告，你看得出来，但以理从书上知道七十年的时间快满了。因为606到539年，你想想看大概什么时候，67年了，差不多67年左右，再过大概两三年了，就满70年了。如果我们呢读到，可能我们就可以好好晚上睡一个安稳的觉了。哎呀，感谢主，70年快到了，70年到了，上帝的刑罚结束了。那么要回去吗？我都这么老了，我又位居要津，我也回不去的。我这辈子我就埋骨在异乡吧，我底下的晚辈他们能够回去，那他们的事情，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如果我们很可能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感谢主，主啊，感谢你，70年快满了，哎呀，我的这个儿孙辈他们可能可以有机会回去了，那我呢，我就省去这些舟车的劳顿吧，隔那么远我也回不去了，而且呢，我又当总长之上的总长呢，可能也请不了假。但以理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但以理他就跪下来为这个事祷，他不会因为说这个事不关己，他不会认为我应当把自己置身事外，没有，他跪下来，他来祷告，他也知道什么原因以色列犹大国遭这个灭顶，遭这个亡国之灾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在信仰上打了太大的折扣了，在信仰上偏离了，完全违背上帝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所吩咐所规定，完全违背上帝历世历代所差派的先知所带来的警告，没有人留心，没有人在乎。他知道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追讨，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就他知道的。他在他祷告里面他提出来，他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照着你早就已经提醒警告多次多方要把你的百姓给带回来，结果呢，我们辜负了你，我们自己偏行了。严格来讲，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年纪很小，你说真正国破家亡所应当负上的责任，算起来啊，他一定排到很后面的，对不对？一定是从上面一直数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少年人而已。但是他把这个事情揽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跪下来祷告，他向上帝来认罪，来悔改，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律法，他同时也知道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慈，上帝，他这里讲说什么呢？守约施慈爱，是向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也愿意饶恕人，是一个怜悯饶恕人的。你看那个第九节，他呼求上帝说，主啊，我们的上帝，你是怜悯饶恕人的。所以他一方面知道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这个权柄，这个管教追讨刑罚审判的这个权柄，他同时也知道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 是一个蛮有恩慈有怜悯愿意赦免人的，所以他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来认罪。那他更知道上帝的应许。所以你注意看，但以理的祷告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没有任何一丝丝的那个味道，什么味道？怨天尤人的味道。上帝真倒霉，都是我们这个前辈，在前辈他们糟蹋了，他们忽略了你的带来的警告，说害得我们被掳，沦落异乡，成为亡国奴。没有，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匹夫有责，国家的兴亡匹夫都有责，我也在你其中。他也为自己来认罪祷告，他为他自己的百姓，自己的百姓辜负了上帝的这个他的恩典，辜负了上帝的警告，他来认罪祷告。因为他懂得，他抓住上帝的怜悯，他知道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所以这都是我们从这里面呢，可以从但以理的这个祷告里面可以学到，可以来整理出来的。我列出了好几点，我没有按照一点两点跟大家来讲啊。如果要的话，第一点就是他很懂，他很在乎，他真正他在乎，他不会说置身事外，他不会认为事不关己，他很在乎，他自己也参与在其中。虽然年纪已经那么大了，虽然上帝的这个管教，上帝的刑罚已经快到结束了，他一样跪下来来祷告。那么他祷告，他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追讨，上帝的什么，他知道。他重复讲过多少遍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警告。那同时他也知道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公义，认识上帝他真正他有这个标准，有这个权柄来追讨我们。同时我们也要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如果你只知道一边，不知道另外一边，不知道上帝守约施慈爱，不知道上帝是施怜悯，是恩慈赦免人饶恕人的上帝，那么我们的生活丝毫没有任何的指望了。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认识，一方面认识上帝的圣洁公义，一方面认识上帝的慈爱怜悯跟宽恕，愿意赦免人的罪。能够把这两方面都抓住，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你抓住上帝的怜悯，你知道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那会催促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面认罪祷告，一面为上帝的事，我们在上帝面前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来表达我们参与其中，我们关心，我们关切，我们在乎，不是别人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他用几句啊，在他的这个祷告的结尾的地方，他说这个地，这个城池，这一群百姓都在主你的名下，主啊，都在你的名下。言下之意，你为自己的名来拯救他们吧，你为自己的名来复兴他们吧，你为自己的名能够来引导他们前面的路，很像大卫写的诗一样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一样。那个诗篇23篇里面是这样讲，他说主啊，这个地方，这个城池，这一群百姓都在你的名下，都称为主名下的。这是在他的这个祷告里面最后的，然后他求主不为着别人，为你自己。主啊，因为他们在你的名下， 求你为你自己，你来应允，你来垂听，你来赦免，侧耳而听，使你的脸光照你的名，光照你的圣所，不要迟延。好，我这边我要来做一个很简短的，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应用。你说我们这样谈了之后，那有什么样的应用吗？有，这个应用很切身，很大的应用。但以理在那个时候的祷告，跟历世历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应用吗？有。但以理关切的是圣城、圣山、圣所、圣殿、圣民。难道现在的教会，难道弟兄姐妹不就是但以理口中的圣城、圣殿、圣所、圣山、圣民吗？我们现在可以从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得着启发，能我们也求啊，但以理的祷告能够感动我们，要做一个在乎、做一个关切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乎什么？在乎我们的教会，在乎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乎我们的肢体，在乎永生上帝的家，在乎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不要认为这个好像至少门前雪，我们的这个俗话讲，常常呢只注意清扫自己门前的雪，积雪清掉，通出打出一条路来，别人瓦上的霜我们就不管了，那是别人家的事啊。应当像古人所讲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呢，都深深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现在真正要求的是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永生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应当要像但以理一样，不能够漠不关心，不能够置身事外的那种样子，要懂得在乎，要懂得关切，要懂得委身在其中。我们一起能够学到但以理，有但以理的那种样子，有但以理的那种榜样一样，来学习效仿。我们也愿主能够兴起，复兴教会，复兴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但以理在公元2600年左右的时间，就有这样的他的灵性的高度的表现，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有许多值得羡慕、值得学习、值得效法的地方。单单就着他的祷告、祷告生活，他的祷告的态度，他的祷告里面所表达出来他的关心，都可以刺激我们，都可以激励着我们。我们也愿在祷告生活上能够，我们能够突飞猛进，能够被复兴起来，能够更带着热忱、更殷勤、更关心上帝家的事，关心主你自己在这一个世代里的工作。愿主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教会才能够得着复兴，主的工作才能够得着复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